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乌克兰战争一周年，教宗方济各出席纪录片的放映会。教宗接见科学家，指出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教宗接见比利时支持博多路宗座协会的成员，鼓励他们关爱受苦者，向所有的人行善。圣座国务院历史档案室收藏的犹太人文件已经全部上网供人查阅。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什么我们不能平安的生活呢？这件事如此的简单。纪录片中的一名乌克兰女孩语气激动地向教宗、向教会、向世人提出这个令人心碎的问题。这部纪录片于2月24日下午，即教宗称之为荒谬战争的乌克兰冲突满一周年当天，在梵蒂冈世界主教会议新会议厅放映，片名是《火焰上的自由》。乌克兰为自由而战。教宗方济各亲自出席了观影活动，他坐在会议厅的最后一排，并问候了纪录片中的几名主角，例如受困战士的妻子安妮亚。这名少妇抱着只有1岁4个月大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坐在教宗的右手边。幼小的斯维亚托斯拉夫在放映过程中一直玩教宗的拐杖，时不时地摇拐杖几口，教宗则是偶尔转身对孩子微笑，轻柔地抚摸他。此外，教宗也向在场大约240名宾客致敬，他们当中有穷人，有难民，也有侨居罗马的乌克兰团体的成员。圣座新闻室表示，陪同出席活动的是多个照顾这些弱势者的协会，以及教宗诊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纪录片放映完毕后，教宗降服了在场的众人，并邀请大家一同祈祷。在祈祷中，教宗提到毁灭，恳求上主医治世人，把人们从那助长战争的仇恨之河中解救出来。教宗指出，天主创造人类时，叮嘱人类照料大地，使子欣欣向荣，繁盛美好。战争的精神则截然不同，它摧毁、破坏，不让任何东西生长，毁灭一切，把男女老幼全部毁掉。今天这场战争满一年了，让我们看看乌克兰，让我们为乌克兰人祈祷。让我们向痛苦敞开心扉，我们不要羞于为此难过哭泣，因为战争是毁灭，战争始终使我们萎缩变小，愿天主教我们明白这一点。接着，教宗带领众人祈祷说，在天的圣父，求你垂顾我们的不幸，垂顾我们的伤口，垂怜我们的悲痛，也求你垂怜我们的自私，我们微不足道的利益，以及我们摧毁的能力。求你医治我们的心灵，医治我们的理智，医治我们的目光，好能看见你所创造的美好，而非自私的予以摧毁。 求你在我们内散播和平的种子。在返回圣马尔大之家前，教宗会见了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一名受困战士的母亲，这名战士至今仍然被俄军俘虏。在一名司铎的翻译下，这名母亲告诉教宗，他希望他的儿子跟其他捍卫自由的战士能早日获得释放。这名母亲献给了教宗三件礼物，一束花，以象征着在重获自由之前坚持抵抗，一面黄蓝色的乌克兰国旗，教宗予以亲吻和降服，一小包的盐，那是乌克兰的传统礼物，它是地上的盐，象征着力量。在这场很激烈很悲惨的战役中，需要这份力量。亚速钢铁厂的厂主也出席了这次放映活动，他献给教宗一个意义非凡的礼物，用该钢铁厂的金属所做的手环。教宗方济各一收到这份礼物，立即把它戴在手腕上，并且保证为这些饱受磨难的人民祈祷。教宗近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科学促进协会代表团，他强调罗马圣座对科学的尊重，也对该学会致力于科学进步和特殊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表示赞赏。教宗鼓励该科学促进会保持真正科学的标准，这标准就是不受政治或经济偏见影响的科学。他告诫说，在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不能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用机器来提供给人类智力和情感的思想。教宗表示，这样的情形将伦理道德和整个社会的重要问题带到了最前沿，因为他提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以及生命的终极意义是什么的问题。教宗指出，人们往往优先选择技术的责任原则，在辨别善与恶方面没有给伦理道德留下任何空间。实用功能性在当今被标新立异地赋予了伦理道德的合法性。教宗总结道，关心他人应该是第一要务，而不是把最终的结果放在首位。归根结底，我们不仅要为我们所做的负责，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为我们能做的事情，但我们选择了不做而负责。教宗最后感谢代表团的来访，并祈求圣神助佑他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和各种不同的项目工程。马克思普朗克科学促进协会是一所公益性的独立科研组织，它成立于1911年，前身为德国威廉皇帝学会，1948年更名为马克思普朗克学会，以纪念其前任主席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教宗方济各2月24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比利时支持博多路宗座协会的75位成员，感谢他们在财政和精神方面持续对博多路继承人的支持，他们的行动见证了慷慨与仁爱。今天为了爱兄弟姐妹而奉献自己的呼声更加紧迫，因为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正在遭受着战争、暴力、排斥、物质贫困和心灵匮乏的折磨。教宗指出，支持博多路宗座协会的成员来罗马朝圣正逢一年一度四旬期的开始，这是一个大好的时期，它召唤我们悔改，摆脱自私的奴役，转而自由地去爱和服务天主和我们的兄弟姐妹。接着，教宗将该协会的慷慨行动 比作初期教会首批基督徒团体的团结互助。教宗指出，初期的基督徒有能力把一切都归功于来支持最脆弱的兄弟姐妹，并明白他们是托付给他们财物的暂时照管者。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天主所赐的礼物，我们必须在管理我们领受的财物时接受他的启发。他的圣神是慷慨的源泉，他始终激励我们为有需要的人付出，用他所赐予我们的财物与贫困做抗争。由于上主慷慨地赐予我们，因此我们也能够奉献自己。在结束讲话时，教宗鼓励该协会的成员向所有人行善，花时间去关爱我们当中最弱小、最无助的人，那些被遗弃、被蔑视、遭到歧视和边缘化的人。最后，教宗将支持博多禄宗座协会的所有成员托付与童真圣母和圣博多禄的代祷，支持博多禄宗座协会成立于19世纪后期，活跃于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主要使命是为与教宗的牧灵使命和圣座的活动相关的社会和爱德工作筹集资金。圣座爱德服务部已于近日运出药物银行基金会捐赠给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灾民的药品。2月6日，在这两个国家发生的强烈地震导致5万多人死亡。当时圣座爱德服务部立即与土耳其驻圣座大使协商，筹划向该国运送药物的事宜。教宗诊计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告知，该部门在24日收到药物银行基金会捐赠的药品后，立刻于当天运出。书记表示，因为我们按照福音中所说的，要立刻行动。圣座国务院历史档案室收藏的犹太人文件已全部登在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的网站供人查阅。该系列文件共170卷，它包含了纳粹迫害行动爆发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受洗者和未受洗者向教宗庇护12世提出的求助请求。全部文件的70%至去年6月23日起已可在互联网上查阅。现在该系列档案的虚拟出版已经完成，可以在线上查阅完整的数字化文件。除了犹太人文件，同时也贴了文件清点分析资料的第2扩充版，其中提供了该系列文件2500多个求助个案的求助者的姓名。梵蒂冈博物馆于近日举行了新书介绍会，书名是《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圣母大殿古老圣像的修复》。这幅圣像的历史和近期的修复是梵蒂冈博物馆出版的新书的核心。保存在罗马圣母大殿的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闻名全世界，圣像中的圣母怀抱着圣婴。教宗方济各每次进行国际牧灵访问前和访问后都会到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祈祷。传统上认为该画像是出自圣路加之手，而近年的探查结果显示这幅画为9至11世纪间的作品。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的几年所进行的保存修复工作 令信友们得以看到画像与过去有不同的美丽。圣母大殿总铎里尔科书记在新书介绍会上发言，他讲述了在进行修复工作的那几个月里，信友们特别能感受到迁进的圣像不在。书记也分享了伴随着修复这画极其重要的圣母像的工作而来的令人兴奋的记忆。在清洁画像的阶段中，出现了一个与我们认识的圣像非常不同的画像，就是说在开始修复时，我们被清洁前和清洁后出现的对比吓倒了。我们担心修复工作结束后，人们无法认出这幅圣母像。罗马救援指母像高117厘米，宽79厘米。对其进行的最后一次保存性干预可追溯至1931年。由于以前的木质支架和固定颜色的胶膜受损的情况恶化，2018年的修复是必要的。梵蒂冈博物馆馆长雅塔女士说，对木质支架做了进一步的科学研究，通过放射性碳来识别木材的种类和它的年代。形态学研究指出，圣像的中间木板是椴木，而框架是白蜡木。另外，放射性碳的结果也指出了木材的年代。中间木板有 80% 的可能性属第9世纪末和11世纪初，而周围框架则是用第10世纪末和11世纪上半叶之间的木材所制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倦怠综合征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什么是倦怠综合征，然后探讨它的起因，再者列举它对生活的影响。倦怠是一种心理综合症，是由于过度和长期压力引起的情绪、身体和精神上疲惫的状态，使人感到不知所措，或是当情绪低落且无法满足持续的需求时，就会发生的情况，表现出极度疲惫、愤世嫉俗和不要工作的感觉，以及无效和缺乏成就感。简单的说，倦怠综合征的出现，是人在工作中，在极度长期人际压力下的反应。多年来，职业倦怠已被公认为是各种以人为本的职业，例如人类服务、教育和医疗保健、治疗或服务关系的职业危机，例如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医生和护士，往往最终会感到精疲力竭、筋疲力尽、无精打采、无法应对。如今这个心理学词汇不仅用于这些帮助服务职业，现今社会人士也用于隐藏在自我牺牲的情况下，例如长期且毫无休息时间的照顾长期患病的人的工作。许多人都知道有人因为倦怠而不得不休息一下，但是这组症状到底是什么？倦怠或正常疲惫和抑郁之间有什么区别？ 令人惊讶的是，专家们对倦怠的真正含义并不达成一致，所以到目前尚不清楚什么是倦怠，以及如何诊断倦怠，因此也无法说出它有多普遍。然而，却有很多人因倦怠症状，他们的生活、身体健康、甚至精神、灵性生活都受动摇，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甚至需要寻求辅导服务。被认为是倦怠迹象的三个主要症状：精疲力尽、与工作有关的活动疏远、表现下降。精疲力尽，受影响的人会感到精疲力尽、情绪疲惫，连日常小问题也无法应付，精神不振，没有足够的精力。身体症状包括疼痛和胃肠道等问题。与工作有关的活动疏远，倦怠的人发现他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令人沮丧。他们可能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条件和同事感到有愤世嫉俗的看法，同时他们可能在情感上越来越疏远自己，并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麻木。表现下降，倦怠主要影响工作、家中或照顾家人时的日常任务。倦怠的人对他们的任务非常消极，难以集中注意，无精打采，缺乏创造力。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倦怠的定义都认为这些症状是因与工作相关的压力或其他类型的压力引起的。工作之外，压力来源的一个例子是照顾家庭成员、年幼及老年的家人。倦怠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影响一个人的身体、情感和行为，例如经常生病、脱离接触或保持距离、迟钝、沮丧、无助感和绝望的感觉、失去动力等。在最坏的情况下，倦怠会让人质疑自己是否值得如此痛苦地生活下去。倦怠的迹象可分为三类：身体上的、情绪方面、行为方面。身体上的，低能量，大部分时间感到疲惫和容易疲劳，常生病、头痛、背痛或肌肉酸痛。情绪方面，长期的自我怀疑感、失败感、失去动力、满意度下降、感到挫败感和孤独感，对生活感到愤世嫉俗和苦涩。行为方面，滥用或依赖药物，易发怒，将自己与他人隔离，逃避责任或推迟要完成的任务。
导致倦怠的常见原因可以包括缺乏足够的社会性支持，在工作、学校或与家人和朋友的人际交往上承担不止一项工作，和缺乏自我的保健意识。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倦怠的定义都认为这些症状是与工作相关的压力或其他类型的压力所引起的。经历过倦怠的人可能会表现出抑郁的迹象，比如远离亲人，不享受曾经很重要喜爱的爱好与兴趣。此外，有一些证据表明虐待性的工作环境会渗透到家庭生活中，在虐待环境中工作的员工更有可能在家中做出敌对行为。相信常有不便行动的年老长者被照顾者虐待的新闻报道。倦怠是一种以情绪耗竭、疲劳衰竭、虚弱无力、 昏昏欲睡，无精打采，过度劳累，并且愤世嫉俗和个人成就感下降为特征的心理综合征。倦怠的描述似乎可以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历史记录中找到，然而直到1970年代，即与工作相关的慢性压力的结果，心理学研究人员才开始研究倦怠感。有研究认为，疲惫是基本要素，指压力感，特别是过度工作需求导致的慢性疲劳。有些研究则认为是人格解体，指的是对工作和与之共事的人的冷漠或超然的态度，导致对工作失去的意义。因为某些被认为是典型的症状也出现在抑郁症中，例如极度疲惫、情绪低落、性能下降，而把倦怠与抑郁症连接起来。事实上两者是有区别的，因为倦怠的一些特征是非常具体的与工作相关，而抑郁症的消极想法和感受，比如自卑、绝望和自杀倾向等，不仅与工作有关，更是涉及生活的所有领域。因此倦怠的人并不一定患有抑郁症，而是倦怠可能会增加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另一个似乎与倦怠有关的因素是焦虑。焦虑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状况，是为抵御威胁情况的保护因素。焦虑是一种以认知、躯体、情感和行为组合的心理和生理状态的结构。长时间的焦虑可能会导致心理困扰，影响个人的日常功能。尽管如此，焦虑却是被认为是对威胁情况的一般反应，因此有别于倦怠。总体而言，关于倦怠与抑郁以及倦怠与焦虑之间关系的证据，到目前仍无定论。
听众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单元探讨了成长新契机倦怠综合征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什么是倦怠综合征，然后探讨它的起因，再者列举它对生活的影响。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倦怠综合征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